今年神给教恩基督教会的这个末日的呼召啊，我们都领受到啊，同心同道，聪明同语，迎新郎，相亲相爱，教恩会众，建方舟。在啊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了做聪明的童女啊，这是取自这个上联。今天我要继续的跟大家传讲建末日的方舟，这是取自这个下联。我们已经讲到做聪明的童女的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要预备油，而预备油的核心的意义呢，就是要跟神的末日的心意对齐，就是要活在神的末日的呼召的里面。那么我们今天要进一步的来思想什么是神对教恩教会的这个末日的心意呢？我们怎样才能够活在神的末日的呼召的里面呢？建末日的方舟这一个题目就是来回应这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做聪明的童女是末日呼召的一个目标，建末日的方舟是末日呼召的这个手段，所以这两个主题是目标和手段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意向跟策略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目标或者意向，那么教会就像在茫茫大海里面的一艘船，虽然有时候开得很快，但是却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如果我们没有这一个手段和策略呢，那么教会也像在茫茫大海里面的一艘船，虽然他知道方向在哪里，他却没有足够的动力能够使这个船向这个方向来迈进。所以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这个目标，我们的意向就是要做聪明的童女，而且我们要懂得这个我们要来怎样建末日的方舟。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建末日的方舟。在分享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啊，你要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你要来迎娶你的心腹，你要带领你的心腹跟你一同来坐席，进到这个羔羊的婚宴里面。主啊，求你来预备我们，让我们能够做聪明的童女，我们懂得来预备我们灯里的油，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心意来跟你的心意来对齐，让我们能够来进到你末日的心意和末世的呼召的里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一节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11章第7节，我们一同来把这个经文读一遍啊，我们一起来读。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在挪亚的时代，方舟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脱离了洪水的审判。在新约时代，方舟是预表在基督里的救恩，基督他就是那个方舟，进入方舟就代表进到基督的救恩的里面，拯救凡相信接受耶稣救恩的人脱离神末日的审判。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并且作为宣讲或者传递基督救恩的这个器皿，也就成为了这个方舟的这个预表。所以建末日的方舟，也就是要建造教会，使教会达成神末日的呼召和命定。所以我们下面我们要来从三个角度来说明这个建方舟、建末日的方舟的意义啊。这里涉及到末日的三大特征， 所以来表明建末日的方舟的三方面的意义。第一，就是末日大灾难中的避难所。建末日的方舟第一方面的意义就是要建，就是要做末日大灾难中的避难所。第二，就是末日大收割中的镰刀和渔网。这是建末日的方舟的第二方面的意义。第三方面的意义就是末日大征战当中的得胜者。建末日的方舟就是要成为在末日大征战当中的得胜者。所以我们首先来看末日大灾难中的避难所。在末日有三大特征，根据圣经的预言，在末日末后的时代，末日的时段有三大特征。第一，就是有末日的大灾难；第二，就是有末日的大收割；第三呢，就是有末日的大征战。我们必须要同时全面的把握这三大特征，我们才可以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行在神的末日的呼召当中。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4:3-8，请导到马太福音24:3-8，还有这个后面还有13，我们一起把这个经文来读一遍。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我们再看一下13，马太24:13，没有13是吧？马太24:13没有13，不要紧，我们等一下来读，我们先看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24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有名的，它被称为是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就是来讲论耶稣在这个他讲到这个末日的这个基督再来之前的预兆。如果我们对照一下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耶稣所讲论的四个征兆在我们的时代都出现了。第一个征兆就是敌假基督的出现不是敌基督，还是假基督敌基督假基督的出现只是这个耶稣要来之前的预兆，敌基督的出现呢是表示耶稣很快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在中国大陆有各种的异端流行，许多的异端呢都跟假基督有关。我们都可能听说过东方闪电，大家听说过东方闪电没有？东方闪电就是说有一个女基督她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这个就是一个假基督，这个跟圣经完全是违背的他说有一个假一个女的基督，就是东方闪电。另外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异端叫做三俗，赎罪的赎，三俗不是俗俗的俗，是赎罪的俗，三俗这一个异端也是说假称他有一个男性的基督已经来到这世上了。所以这些异端蒙骗了许多的人我们到中国去都有许多他们的亲人朋友都被这些要不就东方闪电要不就三俗蒙骗这个就是一个预兆，耶稣所说的有假基督要来迷惑许多的人。第二个征兆呢就是战争，我们知道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战争的时代虽然战争历代都有，但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战争非常特别20世纪有2次世界大战所以呢我们现在进到21世纪就有一个恐怖主义 啊，这种恐怖主义的这一种方式啊，也是一种战争的一个形态啊。这个恐怖主义造成的这个给人造成的这个恐慌影响，可能超过这种一般的战争。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战争都是局部的，在某一个时候，这个恐怖主义呢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出现。所以呢，你看到各个机场啊，你就看到都要检查啊，现在那个火车站也是要检查。所以你就看到给人的这个恐怖造成的这个恐慌啊，就是表示一个战争。那么第三呢，就是饥荒。这个饥荒呢，我个人在想，这个在我们21世纪啊，这个饥荒有一个广义的意义，就是说这个经济的萧条、经济的危机、经营的海啸，这一些都可以跟饥荒有关，这是广义的饥荒啊。所以呢，因为现代人呢，他可能这个不是特别不是广泛的缺乏粮食，但是呢，这个金钱就代表这个粮食，所以呢，这个经济的萧条、经济的危机、全球性的这个经济的危机，这个也是代表一种饥荒啊，临到我们的世代。那么呢，第四个征兆呢，就是地震。啊，这一个征兆跟我们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啊。我们还记得在日本311这个海啸之后不久，就在同一个月，就是3月份，我们就听到先知叫做 Bob Jones 一个先知啊，他预言北美这个西海岸将有9级以上的这个大地震和海啸。我记得我从那时候我刚从中国回来，311我还在中国回来的时候，我也跟大家传讲了这个先知的这个预言。今天呢，这个预言得到了地质专家的这个证实啊。我们看到先知的预言在地质专家预言的这个半年之前啊，所以呢，而且我们也经历到了这个在9月9号，在经历了温哥华这个西岸附近的这个海域里面6.4级的这个地震，虽然没有这个人带来这个伤亡，但地质专家指出来，这个卑斯两西海岸所处于的这个正现在目前处在地震的这个活跃期，目前呢进入强震发生的这个新一轮的这个时期。因此呢，这个地质专家就是警告9级以上的地震随时可能发生啊。但是在先知在这个半年之前就已经给发出了这样的警告，而且他们告诉我们这个6.4级的啊，这样的这个地震呢，虽然它的级别比较小，但是它的性质呢跟这个日本的那个地震的那个性质是一样的，就是那个地球的板块啊，这个挤压释放出来的那个能量，它的性质是一样的，只是它这个释放能量有大有小。当它释放的小的时候，可能我们感觉不到没有伤亡这样的地震，但是它的这个能量释放的大的时候，它就有9级以上的地震。另外，这个有一个地质专家啊，地质学的这个专家，他告诉我们，他说这一个西海岸的这种地震虽然是9级以上，但是它造成的海啸有这个温哥华岛在起一个屏障的作用，对这个大温地区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他说有一种的地震呢啊，它叫做地壳断层地震。地壳断层地震这种的地震呢，这个级别比较低，但是7级以上的这个地震它造成的这个影响就非常的大。它为什么这一种的地震造成的影响会非常的大呢？因为它的位置很特别，那一种的那个板块，地球板块的释放能量的那个地震在这个西海岸之外，维多利亚岛之外，这个地域 使得它的这个影响对大温地区的影响比较小。但是呢，这一个地壳断层的地震呢，它就在这个断层带，这个断层带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大温地区。所以呢，这个预告说就可能在这个当趟就可能发生。如果在当趟发生这种七级或者六级的这个断层的这个地震的话，造成的人伤害不可想象，非常的大啊。所以呢，这种地震的这个威胁啊，就是说，就是啊我们所面对的，这就是啊一种的末日的征兆。另外我们知道还有一种末日的征兆呢，是全球性的，就是全球自然生态环境的危机。这个全球自然生态环境的危机啊，是迫在跟我们每一个人都迫近。这个记录呢显示，在20世纪，地球的表面温度呢提高了零点七四度啊。但是呢，所以造成了20世纪这个自然生态环境的危机，各种的危机。而这个专家预测呢，到2100年，就是从现在起90年，地球表面的温度将继续的增加1.1到6.4度，要根据情况啊，它不是精确的，1.1到6.4，在过未来的90年。问题就在于，这样的这个温度，地球的表面温度的上升，会带来全球性的自然生态的这个危机，这将是全球最严重的这个环境的难题。它要改写地球生命的面貌，危及10亿以上啊，数以十亿计的这样的这个民众的生活啊。所以呢，这个地球的这个表面温度的上升会带来一系列的这个影响，比如说海平面会上升，改变大气层的这个雨雪冰雹的这个数量和形态，它这个沙漠冰河涌动层、冰海、南北极都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化。所以呢，这样时候这个给人类带来的这个自然生态的危机啊，就是说是啊影响整个人类的命运。所以面对这个末世的大灾难，教会和基督徒要如何来回应呢？有三种不同的回应。第一种呢，就是没有回应啊。其实没有回应也是一种回应，因为人的特点就是我们常常生活在一些情况当中，使我们不得不做回应。你不做回应也是一种回应啊。比如说你要过怎么样度过你的人生呢？你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你说我不想啊，但是你不想，你的人生还是照样的度过，所以也是一种回应。所以人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所以呢，这一个面对这个末世的大灾难，人的第一种回应就是麻木、冷漠，没有回应啊。第二种呢，就是消极的回应。消极的回应是什么呢？它不是麻木，它是过于敏感，它特别的逃避、抽离，它的背后的心态是恐惧、逃难的心态啊。这两种的这个回应呢，都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神的儿女都不应该落在这两种的这个心态的里面。但是不幸的是呢，我们观察现代教会大多数人的这个心态，我们发现都可以归于这两类的回应。一种呢就是麻木、冷漠、无所谓，另外一种呢就是恐惧，就想抽离、想要逃避啊，甚至影响许多的这个领袖、委身的基督徒都受到这个第二种的这个影响， 第一种的影响呢，是影响那些普通的啊信徒，而第二种的影响，逃避的心态，影响许多的委身的基督徒，甚至包括领袖。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使我们的心意跟神的末日的旨意对齐。那么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要冷漠，也不是让我们逃避。面对这个末世的大灾难，上面两种的回应都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我们要读这个马太二十四章第十三节，刚才他没有打出十四三节来，只打到了八节。实际上我在上面讲到了一个十三节，就是耶稣讲到了这一些末世的征兆以后，他告诉信徒应该怎么办。把这一节不能够丢掉，你丢掉这一节，他只讲到有各种的灾难，那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你把它丢掉了，你就不知道这个神的心意了。这个十三节是什么呢？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么什么叫做忍耐到底呢？忍耐到底不是说你不经过大灾难，不是说这个大灾难不会临到你，忍耐到底也不是说你在大灾难之前你就可以逃掉，不是。忍耐到底它是代表你要经过大灾难，而且呢你还不被这个大灾难所压垮，你能够胜过这个大灾难，这个就是叫做忍耐到底啊。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个应许是在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按照圣经的教导，面对末世的大灾难，教会和信徒要有积极主动的态度。什么叫做积极主动的态度呢？包括了三个要点。第一，就是要忍耐到底，无论遭遇到什么的灾难、苦难还是逼迫，我们都不要惧怕，我们也不要逃避，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主的应许、主的信实来得胜，这就是忍耐到底。第二呢，我们要跟主建立并且发展一种亲密的关系，要常常住在主的里面，那么主自己就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因为主应许我们在世界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要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的避难所，这个是第二个要点。第三个要点呢，就是我们要积极的参与服事，积极的这个参与教会的建造的工作，那么呢就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在大灾难当中，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找到平安啊。这三个要点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在大灾难当中这个末日的方舟它的这个重要的方面啊，就是大末日大灾难当中的避难所，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三个要点，第一要忍耐到底，第二要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第三呢要积极的建造这个方舟，让更多的人在基督里面可以得到这个平安啊，这个是第一个要点。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要点，末日大收割中的镰刀和渔网。所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九节啊，他这里面下半节讲到收割的时候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啊。这里讲到世界的末了是收割的时候，而且它是讲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把稗子拉出去啊，要收割这个庄稼，这个是在末世的世界末了的时候。另外呢，我们来看第二个经文呢，第二个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节这里没有写。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节是讲到什么呢？讲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啊，就是说当末期来到的时候之前呢，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啊，那么就是说要传到这个回教的世界，要传回耶路撒冷啊，就这个意思。然后还有一些经文讲到末日的大收割，是在启示录的14章14节到16节，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好，我们今天要特别来看这一段经文，就是启示录14章14节到16节，这是讲到末日的大收割。啊，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拉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我们看到14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拉着快镰刀。在这个意象当中，使徒约翰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这头上戴着金冠冕，手上拉着快镰刀。这一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子就是复活的基督啊。所以呢，这一幅图画是从但以理书第7章那里来的。那段经文讲到，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要领受普世的这一个永远的权柄。所以这个金冠冕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他在死里复活已经得胜，他升上高天，他表示他的得胜啊。所以呢，他带着金冠冕。那么这个快镰刀，它就是代表这个收割的工具啊，这个是收割庄稼的这个工具，就是代表他末世这个人子要做的事情啊。所以呢，15节，我们看到15节讲到，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啊，所以呢，这里的这个另外有一位天使，他是从殿中出来。这里的殿中是指的天上的圣殿，就是天上的宝座，从那里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天使啊。这个天使对着坐在云上的那一位大声的呼喊，让他就是要他把拉着镰刀来收割庄稼，因为时候已经到，地上的庄稼已经熟了啊。所以呢，这里的是个大声音，我们要了解他大声喊着说，不是不礼貌的意思，而是表示这一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大声的宣告出来，而且让这个啊约翰能够听得清楚。他就是告诉他，报告这个末日大收割的时节已经来到啊，就是来报信的，天使是报信的。然后16节呢，就讲到那个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啊。所以呢，这样一幅图画啊，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末日的这个大收割啊。再一次强调，这个坐在云上的就是代表基督，他的权柄，他把这个镰刀对地上一扔，马上这个地上的庄稼就收割了。这样的一个行动啊，非常的简洁啊，给我们有很多的思想的余地。我们要来思想两个问题，就是这个快镰刀是什么，这一个收割的庄稼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啊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就明白这个末日的大收割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快镰刀是指什么。这一个快镰刀就是指的末日的教会，因为它是末日大收割的工具。这个末日的教会要预备好成为末日大收割的根据啊，这是这个大礼快镰刀。所以呢，这个末日的庄稼，这个地上的庄稼是什么呢？这个庄稼就是指的外邦人信徒的数目要满足啊，就是要 外邦人信主的数目要满足，第二呢，就是指的以色列全家归主，这就是指的第三个宣教，在末日的时候要完成这两件事。第一呢，外邦人信主的数目要满足，第二呢，就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归主。那么这两件事是写在哪里呢？这两件事是写在这个罗马书的11章25节26节。我们看到罗马书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啊，就是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点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个在罗马书就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在末日大收割的时候，要收割的专家就是两类人。第一类人呢，就是外邦人的数目要满足，这些外邦人当然也包括回教徒啊，他们也算外邦人。第二类人呢，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当你没有看见这两件事发生之前，你知道这个末期不会来到啊，这个是末期大收割。但是那你就是能够在那里等吗？你说那还没，那还早呢。不，我们要积极的成为这个大快领导，我们要来积极的来实行大使命，就能够积极的来为基督再来预备道路。我们不要消极的等待，消极的等待是愚拙的童女，愚拙的童女灯里没有油，消极的等待啊，来吧，什么时候来，你不来我就在这里享受。聪明的童女不是这样，她是预备油。预备油是什么意思啊？积极的行动，实行大使命，迎接基督再来，为基督再来预备道路。因为当这个福音传遍了地极，以色列全家也归主的时候，基督就再来了。所以我们要用积极的态度来迎接基督的再来，这就是预备油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这个有一个先知叫做雷克乔洛啊，他在1987年写了一本书叫做末日大收割。他就在那个收，他看到一个意象，就是末日大收割的时候啊的那个意象。所以那本书呢，我劝大家啊都要可以去看一看。虽然你可能以前看过，但是你现在还要看一看，因为你每一次看那一本书，他就激励你啊，这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末日的大收割的这个时候了啊。所以呢，这个末日大收割，他会讲到什么呢？在这一次收割的这个规模，至真将使最乐观的信徒都惊异不已。他告诉我们，有一段时期，有一些会有不到100人的教会，每星期要加增1000个信徒。你想想，那是个什么景象？我们现在有200-300人吧，每一周要增加2-3千人，每一周增加2-3千人，你知道是什么光景吗？啊，许多自发的聚会将震撼全城，最大的运动场都爆满，挤满了人。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光景？啊，许多的神迹奇事都要发生，让整个的国家都承认耶稣的名。某一些最强势的集权的国家领袖公开承认，而且劝诫百姓来接受主耶稣，跟随耶稣啊，这样的事情要发生。那么呢，在发生之前，我们要做什么预备呢？我们要预备自己，我们要成为这个快领导，我们要成为渔网。我们不仅自己要成为快领导和渔网，我们还要跟其他的教会一同成为更大的快镰刀，更大的渔网，就是要连接。我们要连接起来，成为快镰刀，成为这个渔网，那个效果是更大的。所以我们神在过去的10多年在带领教恩基督教会所做的每一次的每一样的建造，都是在预备快镰刀，都是在预备渔网啊。我们所做的这一个门徒守望、细胞小组、领袖训练、遇见神特会等等，都是在预备快领导，都是在预备渔网。所以呢，我们还要加紧的预备。所以你不要想 为什么教恩基督教会这么多的事情啊？为什么别的教会他们没有这些事啊？告诉你，我们要做聪明的童女，我们要预备快镰刀，我们要预备渔网，我们要来迎接末世的大收割，这就是理由。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福音最后一半啊，这个神拣选华人教会啊，来承接福音最后一半，要把福音传到回教世界，传回耶路撒冷，我们要来参与这样的这个福音最后一半的这个行动。那么呢，我们就是积极的态度在迎接基督的再来，为基督再来预备道路。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温哥华在这个啊这个福音最后一半的运动当中有积极的参与，温哥华的教会啊，所以我们在2009年在这个回教的特会上面啊，神启示这个啊这个中国字的这个中字的这个属灵的含义啊，这个为什么中字是一个这样的写呢？啊，神启示出来，这都有神的末日的这个计划。这个中间这一序呢，就代表华人教会。那么呢，两边的两个小框呢，就代表两只手，一只手呢就牵着以斯玛利的子孙，一只手呢就牵着以撒的子孙，就是神拣选华人呢，来向回教世界传福音，也向犹太人传福音，啊，这个世界上面你会发现，这个西方人啊很难向回教世界传福音，也很难向以色列犹太人传福音，但是华人呢就特别容易。这个回教徒，这个犹太人都特别喜欢华人，都愿意来欢迎华人，所以你才看到上一次这一个宣教士，你看他们几个这个非常普通的华人宣教士，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华人信徒，没有任何人认识他，他们的名字没有，从来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哪里的，但是他们很少几个这个华人，他们就有心到回教世界传福音。你看神大大赐福给他，那些回教世界都向他们开门，所以这就印证了这一点，因为神拣选华人来承担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而我们这个教恩基督教会也是参与在有份。我们参加了09年的这个回教，然后10年就有5000人在香港的回教，再有这个运动，然后在11年就有12000人的这个回教的运动。在那个运动当中，我们跟回教世界啊就是建立联系。你像马来西亚是回教的国家，但是哎，那个马来西亚那些国家都跟他的那个基督徒都跟我们一起来连成这个大这个渔网，连成这个大镰刀啊！所以我们相信啊，今年2011年11月11日在温哥华举行的这一次的这个啊这个同心同道的这个特会，将要发出这个深夜的呐喊，唤醒普世的华人教会，要做聪明的童女，要用积极的态度来迎接基督再来。预备油的意思包括了就是来建造这个快镰刀和这个渔网。最后呢，我们要来看这个末日大征战当中的得胜者啊，末日大征战当中的得胜者。我们来看启示录11章7到11节，启示录这个11章7到11节，是11章吗？12章，应该是12章。12章，启示录能不能把它打到12章？启示录12章，7到11节，那里是讲到这个末日的大征战。启示录12章，成为这个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末日的时候，不仅是一个末日的大灾难，也不仅是一个末日的大收割，而且是一个末日的大征战，啊，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啊，我们看到启示录，对，12章，对，就是这里7到12节，我们看到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甩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甩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 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甩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用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啊。这个十二章，其实启示录整个启示录就是一个征战啊，它的主题就是一个征战。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末日的征战，在这个是上帝跟撒旦的最后的决战啊，在也叫做弥赛亚的战争，这个是上帝跟撒旦最后的决战啊。所以呢这一个在这个决战当中啊，这个整个启示录就是要呼召他的读者教会要得胜，要进到得胜者的行列啊。所以做聪明的童女其实就是做得胜者的意思啊。所以呢他怎么什么得胜呢，就是在这个末日大决战当中得胜啊。我们看到啊，上帝的三位一体要胜过撒旦的三位一体，整个启示录就把它这个启示出来。所以我们读启示录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一开始主耶稣对教会的七封信，每一封信都是呼召他们要得胜，而且给他们有得胜者的应许。到启示录最高潮21章啊，5到7节，那是给这个得胜者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应许啊。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啊，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是要借助得胜才能够进到神那个永恒的那个应许的里面啊，是要进靠着得胜的道路啊来进入的。这个得胜的道路也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呢11节告诉我们的秘诀，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呢可以有两重的解释，按字面的解释呢就是受逼迫啊，你就要殉道。按照灵异的解释呢就是要舍弃老我，要舍己啊，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呢要把自己当作活祭要献给神，这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这个十字架道路是得胜的道路。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末日大征战，末日的这个得胜，这个不只是在启示录里面，在其他的这个新约书卷里面都讲到这个主题啊。在福音书四本福音书里面啊，得胜的呼召就是指的十字架的呼召，我们要舍己啊，跟随主，这就是得胜，这是四福音里面的这个呼召啊。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就是讲到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而且呢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且呢还讲到要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得胜。大家知道以弗所书6章啊，这个10节到20节讲到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怎么样得胜啊。所以呢从末日大征战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建造末日的方舟就是要做这个得胜者啊。得胜者不仅可以进到末日的方舟里面，而且得胜者本身就是这个末日的方舟的一部分啊。所以呢这个末日的方舟就是由得胜者组成的，它里面可以装满了这些得救的人，这些庄稼收割的这些庄稼啊，都可以装进去。但是这个得胜者就构成了这个末日的方舟。所以我们所传讲的这个借末日的方舟，神透过这个三方面啊来对我们来说话。愿教恩基督教会全体的会众都能够积极回应神的末日的呼召，进入这个末日方舟的建造的这个工作当中啊。愿使得教恩基督教会能够成为末日大灾难当中的避难所，成为末日大收割当中的快镰刀和渔网，末日大征战当中的得胜者，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